即被圣灵充满，因为你哋讲方言啊。
因为刚才还听到我们唱第二首诗歌，就是爱的呼唤。
头先听到第二首歌爱的呼唤。
那首歌以前我也唱过，是用普通话唱的。
以前我唱过那首歌是用国语唱的。
刚才我听大家唱的时候，我发觉用广东话唱好像特别好听。
我头先听广东话唱是特别好听的。
所以我猜那首歌的原创应该是粤语原创的。
我相信呢，这个作者那首歌是广语的作者。
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
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
我们今天思想这个题目是不再忧伤。
我们今天思想这个题目不再忧伤。
因为实在是人常常容易忧伤。
因为人时时是忧伤的。
我在教会的时候碰到过一个伯母，
我在教会
七十多岁吧。
我在教会碰到一位伯母七十几岁。
他跟我说，我怎么能不忧伤呢？
他跟我讲话，
我的专业就是要忧伤。
我昨晚都忧伤了。
所以他忧伤得很专业。
他忧伤变成专业。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结构工程师。
为什么呢？他因为是一个结构工程师。
结构工程师，他的责任呢，就是从各种结构当中发现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
他的结构工程师就是他就在各种的步骤里面要发现可能是最坏的结果。
我们要是不当心把手碰伤了，一个拉了一个很小的口子。
我们如果伤了个手，很小的伤口。
贴一个创可贴就好了嘛，没什么可忧伤的。
贴一个那个 bandage 就好了，没什么好忧伤的。
这位伯母说不，说你口子破了以后会不会感染破伤风啊？
但那位伯母说啊，你破了口之后可能会破伤风。
你有没有打过破伤风的预防针、啊、
你有没有打过破伤风的预防针？
你没有打过预防针，万一感染了你得败血症怎么办呢？
如果你没有打过破伤风，你会得到败血症怎么办？
你得了败血症你会死的。
你得了败血症你会死的。
你死了以后你的追思礼拜要怎么
你死了之后你的追思礼拜怎么搞呢？
所以一件事他能够忧伤的那么专业。
所以他一件事是忧伤就变成专业忧伤了、
这个伯母后来信了主。
这个伯母后来信了耶稣。
他的忧伤离他而去。
他忧伤就离开
他。他成了一个喜乐的人。
他成为一个喜乐的人。
那今天的经文呢也是特别让我们来思想怎么能够不再忧伤。
今天经文来到给我们思想怎样不再忧伤。
在这个经文呢是选自一封新约的书信，是圣徒保罗在主后大约50-51年的时候写的。
这段经文在新约圣经里面选自是保罗主后50年所写成的。
那是什么概念呢？那是咱们中国历史当中的东汉年间，那光武帝刘秀的年代。
那个时代就是中国东汉时代刘秀光武帝的年代。
保罗呢旅行不到，福音正在欧洲传开。他在一个小城叫做铁萨罗尼加城建立了教会。
保罗就在欧洲旅行来到报道，在一个小城叫铁萨罗尼加建立一间教会。
他挂记着那教会的人，他知道教会的人也有很多的忧伤，所以他写下来这么样一段话。
他挂念这间教会的人，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有忧伤，所以写成这一封信。
在银幕上有，这是简体字，大家也可以看吗？
在银幕上有，大家可以看吗？这是简体字。
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遍。
我们一起读一次，好。
我们就去。
论到睡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弟兄们
不
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大家注意到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恐怕你们忧伤。
大家注意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嘛，恐怕你们忧伤。
所以忧伤是一个在这段经文中要展开来帮助我们思想的事情。
所以呢忧伤这个主题在这段经文是要帮我们思想的一个主题。
那在经文当中呢，实际上是通过三个方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在信仰当中 不再忧伤。
这段经文里面有三方面来到通过，怎样我们在信仰上来到可以站立得稳，不再忧伤。
第一个方面呢，与死亡有关。
第一个同死亡有关系的。
因为那个经文呢，他说论到睡了的人，不是真的讲睡觉，他是讲死亡。
这段经文讲到论到睡了的人，不是说真的睡睡觉，是死了的人。
当时在帖撒罗尼迦城那个地方，保罗建立了教会，建立了以后他走了，他把教会留在身后。
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之后呢，留给那些弟兄姐妹。
教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很气氛很热，大家的人心呢都很昂然向上，但是过了一段保罗走了呢，气氛有点凉了。
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这个兴致非常高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些人呢心灵里面冰凉了，
好像祷告吧也不怎么蒙神垂听了。
祈祷好像神听他们祈祷了。
最糟糕的是有人生病，
最惨有人病了，
而且生病的人还是德高望重的长老级的人物。
病的人呢是德高望重的人，是长老级的。
祷告了半天，人还是去世了。
祈祷了半日，个人就死了，都是死了。
所以在信主，在死亡面前，这些信主不太久的帖撒罗尼迦人呢，他们的信心动摇了。
所以信主不久的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开始动摇了。
所以经文上说，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就是指的那些还不信的人。
所以经文讲到话，就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那些就是未信的人一样。
这是历世历代的人都要碰到的问题。
这个是历世历代信徒要碰到的问题。
一个严酷的事实。
一件严酷的事实。
无论一个人多敬虔，灵命多成熟，他也是会死的。
无论一个人是多敬虔多熟灵，他仍然会死的。
对于没有指望的人，对于没有活在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的人，
对于没活在耶稣基督的有指望的当中的人，
死亡是痛苦的，是恐怖的，是丑恶的。
死亡是恐怖的、丑恶的，还有忧伤的。
我就回想起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啊，那时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
我回想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代，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在跟我住一个同一个楼的人，他上吊而死的情形。
我第一次见到同我住一起的那栋楼有个人上吊而死的，吊死的。
结果我很长时间不敢睡觉，害怕黑暗。
这件事情使我长久不能睡觉，害怕黑暗。
指望在哪里呢？
指望在哪里呢？
经文上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请大家注意14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请大家注意在14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已经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耶稣一定要将他一起带来。
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句话，再想一下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实在是非常重要。
请大家再思想一下这句话，这句话实在太重要。
在这句话里，保罗在讲到耶稣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是死。
保罗讲到耶稣死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死。
而在相信他跟随耶稣的人身上，保罗用了不一样的字，是哪个字啊？是哪个字？对了，是睡。
就在相信耶稣的人呢，保罗用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叫睡了。
保罗刻意在耶稣身上用了死，在信徒身上用了睡，这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死，他把真正的就过去我们害怕的死转化成了睡。
保罗刻意的是用这个死字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的死那使我们呢就能够变成睡了。
由死到睡，一字之差，天地之别。
由死到睡，是一字之差，天渊之别。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呢27章的时候讲到了耶稣的死。
这个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那里讲到耶稣的死。
那时候讲到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遍地都黑暗了。
当时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遍地都黑暗了。
那也是很恐怖的那种黑暗。
是非常恐怖的黑暗。
然后后边讲到说耶稣又大声呼叫，气就断了。
那里讲到话耶稣就大声呼叫，气就断了。
请大家注意，断气是全人类对死亡的最通用的描述。
大家要知道，断气是对全人类死亡最通用的一个词。
在希腊文当中呢也有这个字讲断气叫 ekponel。
希腊文也都用一个字叫 ekponel 来描写这个断气。
就是呼出最后一口气人就死了。
就是呼出最后一口气他就死了。
可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圣经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呢他没有用这个最常用的每次都会用到的希腊文的讲死的这个字。
但是在圣经描写耶稣死的时候却没有用到希腊文最常用的这个字。
在希腊文当中呢他用了两个字。
希腊文他用了两个字。
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希腊文当中有两个字啊一个是交出还有一个是灵。
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是两个字一个是交出一个灵两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啊就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死是他自愿的交出。
这个什么意思呢讲耶稣的死他是自愿的交出。
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
圣经讲到话唯有我们作罪人的时候耶稣是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以无比的慈爱担当了你我的罪担当了我们的过犯。
耶稣用无比的慈爱担当了你和我的过犯。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当这个纯洁无瑕的圣羔羊原本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那个圣洁无瑕疵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死亡的意义改变了。
你请大家注意死亡的意义就改变了。
死亡的原来意义是气断了。
死亡的意思原来是气断了。
这个断了的意思是分离。
断的意思就是分离了。
是人的灵与肉的分离是活人与死人的分离。
这个是灵与肉的分离活人和死人的分离。
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来说这也是人与神的永远的分离。
对于不信耶稣的人这个是神与人永远的分离。
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关键字是分离。
请大家注意这个观念就是分离。
而耶稣的死使这个分离的含义转变了。
耶稣对的死对分离就转变了。
他的气虽然断了但是他的灵却没有跟神隔绝没有分离。
他的气虽然断了但是他的灵呢跟神没有隔绝的。
那在路加福音的里边呢讲得更清楚 ,23 章46节。
路加福音那里讲得更清楚。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那里讲到话耶稣大声的呼叫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你看是灵魂交出。
就是灵魂交出。
耶稣的肉身和人性替人类受了审判但是他的灵呢是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了。
耶稣的肉身是替人类受了审判但是他的灵魂呢他的灵就是回到天父。
不是隔绝而是回归。
不是隔绝那是回归。
或者说从隔绝的状态要回到回归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救恩。
或者是在 隔开的状态来到回归这个才是救恩。
这就是神为你为我预备的那个得救的道路。
这个就是神为你为我预备这个得救的道路。
想到这些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好像很奇怪耶稣在死的时候啊他不是说完了糟了坏了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成了。
讲到这里我们就不难了解就是当耶稣死的时候他讲出最后一句话这句话不是说糟糕了他而是讲说成了。
所以在耶稣死的时候圣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所以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由上到下是裂开两半。
我一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联想到我们家的窗帘我以为那幔子就是那样的东西。
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起我家的窗帘以为那殿里的幔子就是我家的窗帘一样。
圣殿的幔子可不像我们家里的窗帘它是特别编织的。
圣殿的幔子不同我们家的窗帘是特别的编织而成的。
有60尺高 ,30 尺宽而且有5寸厚。
有60尺高 ,60 寸厚有五寸厚，
他当那个幔子卷起来的时候，要超过上百个祭司才能抬得动。
那个幔子卷起上来的时候，要100个祭司卷起上来抬，先抬得动。
这样的一个幔子从上到下一列一劈两半，绝非人力能为。
所以这个幔子由上到下裂为两半，完全不是人为的功夫做得到的。
谁做的？是神亲自做的。
是神亲自做的。
耶稣的死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人和神之间隔绝的幔子被拆开了。
耶稣的死为人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因为呢人和神被幔子隔绝的路已经离开了。
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耶稣的死，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不再分离。
所以呢，圣经讲到话，因着耶稣的血，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不再隔离了。
这个道理啊，咱们的老祖宗都知道。
这个道理我们的老祖宗都知道。
康熙皇帝当年从西方宣教士那里听到过福音，他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他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一首叫《悟道诗》。
康熙皇帝呢，得到这个宣教士的福音呢，后来呢悟道，又写了一首诗，
其中有两句叫"天门久违出人闭，福禄全靠圣子通"。
哇，好长啊，翻唔掂啊！
大家看到
OK， 呢度讲到系点样讲啊？天门久违初人闭啊，福禄全凭圣子通。
所以过去是关闭，是隔绝的，现在是打开的，是通的。
过去关闭的，而家呢打开通的。
所以是耶稣的死打开了通往永生的门。
所以耶稣的死就打开通往永生的路。
我们这样说吧，来总结一下，耶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我把这四个说完。耶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耶稣呢改变了死亡的性质，而且耶稣开通了回归的道路。
我们做个总结，耶稣付上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死亡的性质，耶稣开通回归的道路。
那因为耶稣的死呢，死亡改变了，那是怎么样呢？他从忧伤就不再忧伤了，变成祥和，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安睡。
因为耶稣的死，我们呢死亡就不再忧伤了，我们死亡变成呢祥和，在耶稣的当中里面安睡。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耶稣使我们走出死亡的阴影，让我们能够安详，能够安稳在他的怀里。
因为耶稣的死使我们走出死亡的忧伤，变成安稳安详。
第二个方面讲到要终结罪恶。
第二方面终结罪恶，
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死的意义改变了，那怎么样把这个死从死变成睡呢？
那么耶稣在死十字架上，那怎样将死变成睡呢？
刚才我们读的第十四节经文当中说的很清楚，就是一个字，现在这个荧幕上没有，大家应该记得住，他说我们若信耶稣，这个字就是信。
头先这个十四节那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在银幕上没有的，这个字就是信。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那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耶稣也必已将他一同带来。
信是钥匙，
信是钥匙。
在死亡的铜墙铁壁上有一扇恩典之门，
在死亡的铜墙铁壁那里有一扇恩典之门，
唯有靠信心才能打开，
唯有靠信心才能够打开。
上帝爱我们，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偿还罪债。
耶稣基督死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偿还罪债，
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刚才经文中讲到与耶稣一同带来，指的是复活。
刚才经文讲话与耶稣一同带来，就是讲到与耶稣一同复活。
你今天若是相信耶稣死而复活，
你今天如果相信耶稣死而复活，
那么你就知这个耶稣所应许的会临到你身上，那就是最终都会由死转睡，而且最终必复活。
你耶稣的应许会临到你的身上，由死变成睡，由睡就变成复活了。
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啊， 是基督信仰当中最难的地方。
那么死而复活是基督的信仰当中最难的一件事情。
也是基督信仰的精髓。
亦都是基督信仰的精髓。
大家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人家说 死而复活的事，有没有被人家拒绝过？
你们当向那些不信人传福音，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有没有被人拒绝呢？
这确实是难以置信。
是非常难以相信，
可它又真实的发生了。
但是真实的发生，
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
佛教、道教、回教、印度教、什么神道教等等，唯有耶稣是空坟。
各种的宗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唯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坟墓。
2004年的时候，在那个中国的陕西有一个地方叫法门寺，法门寺有一个镇宅之宝，就是在它的地宫里呢有释迦牟尼的舍利。
2004年中国那个地方呢，有个地方呢，那里呢有释迦牟尼的一个坟墓。
释迦牟尼的舍利。
舍利。
舍利，舍利就是它的骨头。
它的骨头，它的骨头。
它那个2004年呢，这个舍利呢被拿到香港啊，广东话世界啊，拿到香港去展出
啊。结果呢，这个骨头呢被拿到香港，是来到向世界公展。
十天之内有超过100万人去看
啊，十日之内有超过100万人去看。
我就很想不明白这些人去看什么。
我就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去看什么呢？
因为啊，那个舍利啊是装在一个锦盒里的。
因为那个骨头是放在一个盒里面的，
锦盒，而锦盒的外边还罩着一个防弹玻璃罩。
咁呢个金盒里面呢，外面仲整咗个防弹罩。
你说一块骨头，你罩个玻璃罩，不让怕子弹干什么？
你谂下，一块骨头点解怕啲子弹打落去呢？
就算你运气好去了，他给你把玻璃罩打开，而且把锦盒要也给你打开了，你还是看不见，因为锦盒里边还有一个锦盒。
就算你是很幸运去到之后将这个防弹罩打开，又打开那个罩，打开那个锦盒，但是锦盒里面又有个锦盒。
你再打开还是锦盒，再打开还是锦盒，再打开还是锦盒，那层都是套进去的。
打开打开打开，还是有个盒装住它的。
就算你运气好，一层层都打开，最后让你看到了释迦牟尼的舍利。那这个舍利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信息呢？
最后你能够睇到啦，咁啊呢个骨头能够带俾你咩信心呢？
我想有三个方面吧。
我谂系有三方面。
第一，释迦牟尼确实是个人，他来过。
第一，释迦牟尼的确系一个人，佢嚟到呢个世界上。
第二，他死了。
第二，佢死咗啦。
然后第三呢，他烧了。
第三，佢烧咗啦。
因为不烧的话，不会有舍利。
因为如果不烧呢，就没有舍令。
一个人来过、活过、死了，而且烧了，这样的信息能够救我们吗？
这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死了、活了，这个人能够救我们吗？
我真的不是说要对这个对他有什么不恭敬，但我只是想说，这样的信息本身并不能救我们。
我不是对他有什么不恭敬，但是这个信息我所强调一点，能不能够救我们呢？
而耶稣基督信仰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在于耶稣没有遗骨。
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宝贵就是耶稣基督没有遗骨。两年前我去耶路撒冷，
然后我们去看耶稣的叫花园冢，就看耶稣的坟墓。
我们看耶稣的花园冢就是看耶稣的坟墓。
这个坟墓呢门很窄的，一次只能进一个人，所以你要是两个人同时进出的话要侧过身来。
这个坟墓很窄的，每次进去只有一个人进去的，如果两个人进去要侧身的。
我带了一个团去，我那个团有30多个人。
我带了一个团，那个团有30多人。
大家排成队都想进去看。
大家都排队，要排成队去看。
里边的人还没出来，外边的人就想进去。
里面的人还没出来，外面的人就想进去。
所以进门的时候都是这样，出来的人是这样，进去的人这样，两个人都有一个面对面的时刻，就几乎要碰到脸了，这样进去。
所以入去的人和出来的人都可以面对面。
我记得到了我也是这样往里进的。
到了我也都是这样。
然后我看到里边的人出来，我们两个一对脸的时候，我发觉出来的那个人满脸笑容。
我就发觉出来的人呢就满面笑容。
我更想进去看了。
我想进去看了。
然后我挤进去，然后身抬起头一看，发觉里边什么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个坟墓一秒钟就看完了，那个坟墓是空的，空空如也。
那个坟墓一秒钟就看完了，空空如也。
那我马上我就掉过身来，我就往外走。
我就看完就走了。
我往外走的时候，我也满脸笑容。
我走出来的时候满脸笑容。
大家能理解吧？
大家能了解吗？满面笑容。
如果我进去看到了耶稣的骨头，看到了他的舍利，那我出来就要哭了。
如果我进去看到耶稣的骨头，那些骸骨在那里，我就哭了。
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
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
死里复活不可能吗？
死里复活不可能吗？
在人看来确实如此，没人做得到。
在人看上来实在很难，没人做得到。
神迹嘛。
这个是神迹嘛。
一辆汽车撞坏了，我们能不能修好呢？
一辆汽车撞坏了，我们能够修好呢？
汽车撞坏了能修好，一个飞机很复杂的波音747飞机如果坏了能不能修好呢？
一架747的飞音波音飞机撞坏了能不能够修好呢？
是能修好的，因为人是飞机汽车的创造者。
可以创好的修好的，因为人是飞机汽车的创造者。
人拥有这些东西的，他被造物的，拥有他的全部信息，拥有他的图纸和材料。
因为这些都是被造的，有很多信息图纸都是人所做出来的。
如果一个蚊子在你眼前飞，落在你脸上了，你怎么办？
如果一个轮子这样声音一个蚊子落在你身上，
不顾痛苦把它扇死在你脸上
你
然后你把它拿下来一看，你就说你个小东西竟然敢咬我
你就你死它，你就说你这个小粒粒的东西竟然咬我。
但是你发觉它咬你，它并没有里边并没有你的血，说明它还没有吸到。
但是你发觉呢，它根本没你的血。
你说饶了它吧，放它一条生路。你把它拿到 UCLA 的实验室里，你说科学家呀，请你帮忙让这个蚊子活过来吧，它能做得到吗？
你就攞起UC 嗰啲实验室话，哎，帮个医好佢啦，做唔做得到呢？
他如果能做到，他拿100个诺贝尔奖。
如果拿到的话呢，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飞行器我们不能把它恢复过来呢？
这么小的一个生命你没办法将它恢复过来。
因为人不是他的创造者。
因为人不是他的创造者。
人不是生命的创造者。
人不是生命的创造者。
所以人做不到，但是创造者来做这件事应该是不难的，对不对？
人没办法做到，因为人不是创造者，但是创造生命的主宰来到做不难的。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神有我们的全部信息，每一个 DNA 的细节他都知道，而且神的存储量是无限大的，那个云存储比我们的云存储还厉害。
这个因为神是创造者，人所有的基因都拥有在神的手上，
而且
人的神的储藏量呢比任何我们的储藏量大。
而且神有创造我们的全部的材料都是原装正版的，不是山寨的。
神拥有我们所有创造的原版的，不是这个盗版的。
所以我放了一句话在荧幕上，受造物主让受造物死里复活，岂有难哉。
所以我讲一句话，造物主让受造物死里复活，岂有难哉。
我们这些是受造者，耶稣他还不是受造者，耶稣就是神本身啊。所以耶稣的死里复活岂有难哉，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复活岂有难哉。
我们是受造者，耶稣不是受造者，他是创造者，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岂有难成的事吗？
我读神学的时候的神学院叫做穆迪神学院。
我读神学的时候，我的神学院叫穆迪神学院，
就是用那个创始人叫穆迪老牧师的名字来命名的，
是用那个创始人穆迪先生的名字来起这间神学院的。
这个穆迪老牧师呢并没有上过神学、
这个、
他原来是个修鞋的。
这个神学院的创始人并没有读过神学的，他原来是鞋匠，修鞋的。
修鞋的。他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呢，被人家拉去说，牧师啊，我们这儿有人去世了，你来主持追思礼拜。
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呢就被人家邀请去主持这个追思礼拜。
他以前从来没有讲过，他也没上过神学，他要赶快回家准备他追思礼拜的讲章。
啊，他从来呢没做过这样的事，他快点回家来到准备追思礼拜的讲章。
他怎么做呢？他想，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讲章该怎么写。我干脆我翻翻福音书，看看耶稣是怎么讲的。
啊，他干脆呢就我从来没准备，我看一下福音书究竟耶稣讲什么呢？怎么准备呢？
耶稣怎么讲呢？我也照着怎么讲，稍稍改头换面一点。这英语叫做 paraphrasing。
啊，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英文讲话叫做译译啦。
然后呢，他就回家就连夜查四福音书，找所有的耶稣语录。
啊，所以他就连夜回家呢查耶稣所讲的话，叫耶稣语录。
前前后后翻了半天，他很失望，他发觉耶稣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到过。
啊，他就发觉非常之失望，耶稣从来没同人类举行过追思礼拜。
他没得抄了。
他没得抄了。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呢？
他接着看下去，想下去，他心里亮了。
啊，他接下去一路看，他心里面明亮起上来。
他就发现，在每一个死了人的场合，当耶稣出现在那里的时候，都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啊？那人就活了。
他就发现，耶稣出现每一个场合，这个场合有死人的时候呢，这个现象出现，这个现象就是耶稣使个人从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从来不需要这个讲这样的死里复，就是在追思礼拜上讲到，因为他不参加追思礼拜，
所以耶稣从来不会讲追思礼拜的信息，因为呢，即系人喺佢手中唔会死嘅。
那个时候的那些人的复活是最终的死里复活的预表。
啊，耶稣时代佢使死人复活呢，这个复活呢系最终复活嘅预表。
啊，是耶稣死里复活的预备。
系耶稣死里复活嘅预备。
最重要的事情是耶稣自己从坟墓中复活。
最重要的耶稣自己在坟墓里面从死里复活。
大家想一想，当初跟随耶稣的人，那些人是怎么从原来已经树倒猢狲散的状态下转回来的？
大家想下，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呢，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都树倒猢狲散，他怎样能够回转过来呢？
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在那个耶路撒冷城的西南的那个就是现在的锡安山的那个地方呢，去参观了一个教堂。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锡安山那里有个教堂，我参观了那个教堂。
那个教堂呢，盖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那个旧址之上。
啊，那个教堂盖在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的所住的屋企那里。
你知道大祭司该亚法是当年审耶稣的地方。
你知道那个该亚法大祭司是当时审问耶稣的。
那个平常的教堂的顶上是什么？是个十字架，对不对？来到这，平常教堂顶都是放个十字架。
平时的教堂那个顶上还放十字架的。
但是那个教堂的顶上呢，放了一个大公鸡。
但是那个教堂上面呢，放了个大公鸡。
那个教堂的名字呢，叫做鸡鸣堂。
这个教堂叫鸡鸣堂。
知道为什么吗？想得出来吧？
知不知有一个什么典故呢？
因为那个是当年彼得在基教以前三次不认主的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当年呢，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地方。
你想，我就想那些人怎么干嘛跟彼得过不去啊？
为什
么这么多年了还弄个大公鸡在那儿恶心他们
呢？为什么挖苦那个彼得呢？因为彼得已经那件事情成为过去了。
人家彼得后来被追认作为第一任教皇呢。
甚至罗马天主教追认彼得是第一任教皇。
因为那件事情提醒我们，每个人即便是像彼得那样的人，当他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会不信，他的信心会动摇的。
这个象征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了，就是好像彼得大使徒那么伟大一个神的仆人，他当时又见耶稣死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信心都会动摇的。
那什么让那个已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已经动摇害怕逃跑的彼得又回来了，让那些其他的门徒都回来了，除了犹大以外。
什么原因使这个彼得，这么软弱的彼得回头，也都使其他的门徒呢回头呢？
唯一的解释是他看见了复活的耶稣。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
他的信心被重新建立起来，
他们的信心重新被建立起来。
耶稣复活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历史事实，有这些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做见证。
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可信赖的历史事实， 有那些人来作见证。
人生的指望是什么？
人生的指望是什么？
学识、地位、钱财、名望，没有一样能长存。
是不是学问、地位、财富，但是这些东西呢，每一样东西能够长存的。
健康、青春都会如烟飘散，
啊，
谁都抓不住。
健康、青春都随烟 飘走的。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有永远的盼望，因为在那里有死而复活的生命。
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才有永远的盼望，因为那里有从死里复活永远的生命。
耶稣第一次到世上来，很卑微，很屈辱的在生在马槽里，而且死在十架上。
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卑微，他生在马槽，最后呢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为你为我而来，受了审判。
他是为你为我受了审判。
他还要第二次再来。
他还要第二次再来。
经文中告诉我们，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从天上驾云而来，要审判地上的万国万民。
圣经告诉我们，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荣耀的降临的地上，他要审判万民。
有一次我去在一个营会当中的时候碰到同工，这个同工呢就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有一次我在营会里面有个同工问我，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世界上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
我以为他要想什么恐怖袭击啊，火山爆发呀、啊，什么这些事情，他说都不是。
我以为他的答案就是，是不是恐怖分子或者火山爆发呢？他说这个问题都不是。
他说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就银幕上，他说这三个E 开头的英文字。
他说最严重的就在银幕上三个 E。
他说经济衰退、能源短缺、环境污染。
他说经济衰退、能源短缺、环境污染。
这个是越来越走下坡，而且你没有办法。
这个呢是越来越走下坡，你没办法的了。
我说你说的挺对的，我是北京人呐、啊，我是北京人，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环境污染的问题。
我讲话你啱，你讲话啱，我是北京人，我住在北京，系深深感受到环境嘅污染。
我说我们现在北京人呢，要想自强，只能不惜。
我哋北京人要自强呢，就不惜。
所以人人自强不息。
人不息啊。
后来有一个姐妹在边上听到了，说不对，说是另外一个字，也是 E 打头的。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 evil。
另外一个姐妹讲话，唔啱。另外一个字呢，就是讲有 E 打头的，就是罪恶。
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没有听神的话，违背神的命令，而且想自己当神以来，罪就入了世界。
从人类始祖个时候呢，佢哋违背神嘅话，佢就唔听神嘅话，呢、这个罪恶一路传流到呢个世界上。
谁能说人没有罪？
谁能讲话人冇罪？
谁能说人性当中没有那个罪性的东西呢？
谁能讲话人？人的人性当中没有那个罪恶的呢？
你别看小孩子一个个生下来都很天真可爱无辜的样子，
你不要看每个小孩生下来都是天真活泼无邪，
但是不知不觉的在他长大的过程中，那些坏的东西他就都学会了。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呢，他长大的时候那些坏的东西他全部学会了。
你看没有父母会教孩子说，孩子啊，今天你一岁了，来爸爸教你怎么撒谎。
没有父母讲话，哎，小孩儿子你一岁了，我现在教你怎样讲大话。
你终于满两岁了，我教你怎么嫉妒吧。
你终于满两岁，我教你怎样妒忌人。
就像什么嫉妒啊、谎言啊、自私啊、仇恨这些东西，那孩子无师自通。
好像妒忌、仇恨啊，这些东西呢，在那个无师自通。
那好的东西可能学了半天也不一定学得会。
好的东西呢，学了这么好久都学不成的。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罪恶。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
罪使人与神隔开了。
罪是使神和人隔开，
与生命的源头、与生命的创造者隔开了，
与生命的源头、与生命的创造者隔开，
于是死和疾病就进入了世界，
于是死和疾病就临到。
而且罪使人与美善的源头、与真理的源头隔开了。
罪是使人的美善和这个生命的源头隔开了，
于是丑恶和败坏在世上就泛滥。
所以丑恶败坏就在世上泛滥了。
那写这封信的保罗也说过这样的话，在荧幕上有。
写这封信，这个保罗也都讲在银幕上。
他说：“我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呢度讲话，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
这是人类的困境，
呢个
系
人类嘅
根源。
呢个系人类嘅困境，系忧伤嘅根源。
而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再来。
而耶稣话俾我哋听，耶稣要再来。
耶稣从空中再来的时候，意味着他要在天上地下在整个寰宇当中做王。
耶稣在空中再来，这个预表说耶稣在天上地下整个环境他要做王。
那个时候耶稣要终结一切的罪恶。
那个时候耶稣要终结最后的一切。
我们人要做的就是赶快悔改，然后来迎接他的再来。
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我们赶快的悔改，迎接耶稣的再来。
像我们刚才讲的，罪给世界带来的最大痛苦和伤害就是分离。
头先我所讲的最带来世界最大的痛苦就是分离。
神与人分离，人与人隔膜。
神与人分离，人与人隔膜。
因为罪，死就入了世界。
因为罪，死就临到这个世界。
死就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最终告别。
死就成了人类最终的告别。
而耶稣再来的时候。
而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那个天空的号角，天使长的声音，这个吹响的号角吹响，天使长的声音传开的时候，那是一个重逢的时刻。
这个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天使长的声音和号角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重逢的局面出现。
那个时候，今人与故人，众人与恩主不再分离了。
那个就是古人与今人，众人与恩主不再分离了。
所以我们这样说，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容。
我们可以说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荣。
第二个战胜忧伤的转变，就是说要从分离到重逢，神要把那个得胜的凯歌赐给我们。
另外我们战胜忧伤就是讲到从分离到重逢，在凯歌中相聚。
最后第三个方面，超越时空。
最后是讲到超越时空。
人啊，生活在这个时空这样的一个空，这个四维空间里是无法超越的。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空间时间里面，人没办法去超越的。
最多是拍几个穿越的电影。
最多拍几个穿越的电影。
人在这个当中被辖制。
人在这个时空受辖制。
而今天的经文当中呢，给我们讲到说，人最终要与主在空中再次相遇。
这段经文讲到话，人类是最终呢要在空中与主相遇。
说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里讲到话，以后我们就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去，在空中与主相遇。
已经信主的人都知道有被提这个事情，是吧？
已经信主的人都知道有被提这件事情。
有一本书叫《Left Behind》。就也是讲这个事情，不知道有人看过没有？
有本书英文叫做《被撇低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就是说，如果耶稣现在来了，
如果耶稣已经来了，
空中响起了号角声，天使的喊声，
空中响起号角声，同埋天使嘅声音，天使长嘅声音，
每一个信他的、属他的人要离开这个世界。被提起来，在空中与主相遇。
每个信他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离开这个世界，被提起上来在空中与主相遇。
你盼望这个时刻吗？
你怕不怕这个时刻呢？
这比坐过山车还要过瘾啊！
那比坐过山车仲过瘾。
被提啊！
你想被提吗？
2006年的时候。
2006年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带我去德国短宣。
我的教会主任牧师带我去德国短宣。
到莱比锡德东啊，莱比锡住在教会的客房里。
在莱比锡，德国的莱比锡，我住在客房里面。
那我躺下以后呢，我睡不着觉，因为有时差。
我瞓在床上睡不着觉，因为有时差。
而且带我去的主任牧师的那个呼声啊，那个鼾声啊，非常的响，而且不规律。
而且呢，同我瞓觉的主任牧师，哇，他的呼声呢是有节奏的。
我都到了半夜两点了，到凌晨两点了，我还是睡不着。
啊，我到咗清晨两点钟，我仲瞓唔着。
在床上不停的这个烙病。
啊，在床上不断嘅翻转。
后来我想，我干脆不睡了。
后来
因为我第二天有讲的东西，我要做预备。
啊，后来我干脆唔瞓觉，因为我听日仲要讲嘢。
我把被子推开，拿着圣经，拿着奖章就。绕出去，经过走廊，走到客厅里，在那个沙发上歪在那儿。
我带着圣经，带着讲章，就落到楼下喺客厅嘅沙发里边坐喺度。
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听见客房那边、睡房那边的门开了，有脚步通通通通的过来。
啊，喺天快要光嘅时候，我就听到睡房有人脚步嘅声音，嘣嘣嘣嘣就走过嚟。
带我去的牧师呢，揉着眼睛走到那个过道里，伸出头来看我。
啊！大概呢个牧师呢就行到嗰度嚟就睇我。
他看到我在那儿以后呢，很夸张地舒了一口气。
佢睇见我嘅时候，好深深地呼咗一口口气。
说：“我以为你被提了呢。”
啊！我以为你被提啦。
这个基督徒都懂这个笑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被提，他说你的被子还在，但是人没了。
点解被提呢？你个被喺度，你个人唔见咗啦。
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一个应许，如果他再来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去世的人要复活，如果是还活着的人要被提。
圣经有个很宝贵应许，如果死了的人他要复活，如果还活着的人他要被提。
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多数人都是已经信主的人，
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信了耶稣的人。
你们关心将来耶稣再来，你们复活的时候，如果不是活着的时候耶稣再来，你们关心耶稣来的时候你复活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吗？
你们当中信的人，你会关心你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复活之后那个样是怎样的呢？
通常姐妹会比较更关心一点这个事情、
啊、姐妹们可能比较关心点。
你们想过吗？
你有没有想不想
复活时候是什么样，或者说你愿意复活的时候是你什么
样子？你觉得复活之后那个样是怎样呢？或者你期望那个复活的样是怎样呢？
如果神说你挑一个你的样子的那个年龄来复活，你会挑哪个年龄
啊？如果你想挑你一生人当中任何的年龄的样，你会挑哪个呢？
有一次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一个姐妹就问我，她说复活，她说牧师你告诉我，将来我复活是我几岁的样子
啊？有次查经班里面问我，有个姊妹话：牧师，我复活嘅时候，我嗰阵时系几多岁啊？
你想，如果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复活就是什么样子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长寿
啊。如果我谂下，如果死嘅时候、复活嘅时候就系嗰个年岁，我谂好多人都唔愿意活得好久。
我看着问题那个姐妹，我就指着她家墙上挂着一幅照片，我说：你复活的时候就这样。
我就话俾个姊妹听，你复活嘅时候就喺墙上有一幅好靓嘅画，嘅照片，你个样就系咁啦。
他捂着嘴就笑出声来了。
啊，佢就喺度偷偷地笑啦。
因为那张照片是他结婚照。
因为嗰张照片就系佢结婚照。
那他已经是，那已经结婚二十年了。
但系佢嗰阵时候呢，已经系结咗婚二十年啦。
他正在笑的时候，我告诉他说：别笑，别笑，告诉你，跟你开玩笑呢，不是这样的。
佢笑嘅时候，我话俾佢听：你唔好笑，我同你开玩笑嘅啫。
但是比你结婚的时候还美。
但系我话俾你听，比你结婚嘅时候更加美丽。
你们相信吗？
你相唔相信呢？
有根据吗？
有根据吗？
给你们一段圣经的根据。
俾你哋一段圣经根据。腓立比书
三章二十一节。
三章二十一节。
他讲到说，耶稣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后边这句特别重要，说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你都讲到话，他要按照那能叫万物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神将来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神将来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这个身体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个身体是与神的荣耀的身体相似。
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帅哥也好，美女也好，神要给你一个更好的身体。
唔管你而家帅即系靓仔又好，美女又好，但上帝会俾你一个更加荣耀嘅身体。
这是写在圣经里的，是神的应许。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
呢个系写在圣经上面嘅，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
他特别讲到说我们要改变，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的。
你又讲到话，我而今把一件奥秘嘅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嘅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在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神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灵里复苏。
在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呢灵里面又复兴。
但是神并没有应许我们说要救我们这个身体。
但是那时候神并没有应许说马上要救我们的身体。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再往前一节，他也说到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因为另外一节圣经讲到话，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节。
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嗰度。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国。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所以这个我们的身体一定都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一定会成为过去的。
但是神要给我们更好的。
但是神要比我们更好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病痛的时候，甚至在这个面对癌症，面对不能治愈的病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必忧伤。
所以呢，当我们面对癌症或者不能够医好的病的时候，我们不必忧伤。
神要给我们力量，而且给我们那个永远的最真实的盼望。
神要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个真实永远的盼望。
因为他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拥有一个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的永恒的身体。
因为他要改变我们，给我们有个同神荣耀的身体永恒的一个生命。
所以从最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两个重点，一个是人都要改变，第二个呢是神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所以最后这个大的重点有两个点，第一个我们都要改变，第二我们都要神与神永远的同在。
神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就带领我们超越时空，进入永恒。
神与我们同在，就带领我们超越时空，进入到永恒。
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那个后果是什么？
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呢？
那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就好像一锅鲜美的汤掉进去了一粒老鼠屎，那个汤都不能要了。
这个没办法，就是一锅鲜美的汤掉了这只苍蝇，整个汤就没了，一碗汤没了。
就是那个罪，亚当夏娃的原罪会玷污整个人类。
就是亚当夏娃的原罪就玷污了整个人类。
使人失去了与神的同在。
是使人失去了与神同在。
而神的意念是拯救。
神的意念就是拯救。
神让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个罪的后果和痛苦。
神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尝了罪的后果和痛苦。
那神呢，最终的是要让我们回到他的怀抱，跟他永远的相聚。
神最终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回到神的怀抱里面，同他相聚。
而且在最后呢，
而且在最后呢，
就我们跟他相聚的时候呢，是永远的同在，超越时空的同在，历史将在那里终结，一起跟神进入辉煌的、美好的、永恒的、没有痛苦的未来。
所以这个同在就是同神永远的同在，同他同在的时候，那时历史成为一个终结，我们同神起码一起开始一个新的永永远远的一个新的局面。
这么样来总结吧，被提以前身体改变，神的救赎大功最终实现。那在讲到的相遇之时呢，伊甸之门要再次打开，神与人所立的那个恩典的永约在那个时候要存留永恒。
我们做最后做个总结，被提以前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相遇之时伊甸门开，恩典盟约存留到永恒。
第三个转变呢，是我们人要从短暂的有限的进入到永恒，跟神永远同在。
第三个转变就是从短暂到永恒，在云彩之上同在。
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呢看到的三个方面。
这个就是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所看到的三个真理。
来跟随耶稣吧。
来跟从耶稣吧。
在耶稣基督里有无尽的恩典。
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无尽的恩典。
他让我们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而且超越时空。
他让我们这个胜过死亡，终结这个时空， 啊，那个进入永恒。
从忧伤到祥和，从分离到重逢，从短暂到永恒。
从短暂到永恒，啊，嚟到从就喺、是、从短暂到永恒，在歌声中相聚。
盼望这样一个美好的画面，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成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实践。
盼望这个美好的画面是成为我们这里 在座每个人的美好的一个生命的时刻。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呢？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多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让我们能够胜过死亡，也能够战胜罪恶，
让我们胜过死亡，再战胜罪恶，
也能够战胜一切时空的辖制，最终跟随你进到永恒当中去，
也都能够胜过时空能够进到这个永远的永恒。
你的意念是拯救的意念，你的意念是施恩的意念，
你的意念是拯救的意念，你的意念是施恩的意念。
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来到你面前，你都接纳，你都赐福。
每个人愿意悔改，你都愿意接纳，来到你的面前。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问我们中间在每一个追寻真理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帮助吗？
在这个时候，我就很诚恳地问各位，你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你愿意相信耶稣，你愿意接受帮助吗？
你若是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来为你祷告，来为也跟你一起走这条路。我们这边哪一位，你要是愿意，神的呼唤在你的耳边回响，你就举起手来接受耶稣基督，打开你的心，跟随他，让他的祝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去。有这样的吗？哪一位，你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
如果愿意的，在座位上轻轻举起你的手，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让神的恩典进到你的里面？
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一个举起来的手。
感谢主，我们看见有个举起上来。
感谢主，请放下，愿神祝福
我们。感谢主，放低。
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吗？
还有没有哪一位？
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圣经真理都弄懂了，我们只是带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态度，说主啊，我愿意你来帮助我，我愿意。
我们不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圣经，但是神看我们有一个心，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意的话，神就接纳我们。
我们有一个愿意的悔改的心，交在主的手里，主就帮助我们了。
我们愿意有一个悔改的心，主就会帮助我们。
我们这边有哪一位，你愿意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虽然懂得还不多，但是我愿意你来帮助我，你也举起你的手来好吗？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呢？如果你愿意举起手，主就要帮助你。
就像刚才举起手的这位姐妹一样，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让神的灵进到你的心里来温暖你，来帮助你，来带领你。
就好像刚才那位举手的姐妹，你举手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你里面，温暖你，温暖你，同埋帮助你。
还有哪一位？
还有没有？
好，我们停在这里。若是你心里有感动，你又不方便举手，你可以在会后来找黎牧师，或者找我，或者找教会其他的长老、传道人都可以。神的恩典，神的拯救之门向每一个人敞开。
你虽然没举手，但你如果聚会完之后，你愿意真的接受主，你可以找黎牧师或者其他的同工，你愿意接受主到你心中作你的救主。
我们再一次向主献上祷告，也为刚才举起的手向主献上感恩。
我们再一次祷告，也为刚才所举手的姊妹向主献上
感恩。愿主祝福引导。
愿主祝福引导。
愿主的名在万国万民中得荣耀。
愿主的名在万国万民当中得荣耀。
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
阿们。
阿们。